三，接下来给大家谈谈元宝银锭的重量、称码种类以及成色标准。首先，我们来看看银锭的重量。根据重量，银锭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大锭，俗称元宝，重50两。从明代以来，这种银锭的两端往往卷起并向上高翘，成船形，而整个银锭也叫马鞍银，又叫马鞍银。各地银锭的形式并不完全相同，有所谓长槽、方槽等，就是根据形状上的特点而起的名称。第二类是中锭，重约10两，多为锤形，或叫小元宝。第三类是小克或克子，像馒头或随意各种式样，重1-2两或3-5两不等。第四类是散碎银子，有滴珠、浮珠等名称，重量多在1两以下。特别是10两以内的银锭，因为铸造地或者铸造者的不同而有各种不同的造型，如方形、圆形、条形、砝码形、花形、土豆形、圆盘形等，各式各样，不胜枚举。这些银锭造型优美，工艺精湛，除了作为文物收藏研究，也可以作为艺术品来欣赏把玩。其次，我们来看看各地称量银锭的称码又有多少种。清代各地的称码并不一致，虽然名称上都通称两，但是各地一两的实际重量却又不尽相同。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称，又称平。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清代全国各地所使用的平秤码有1000多种，极为繁杂。但是最重要的秤码平有4种。第一种是库平两，为国库收支所用，是全国纳税的标准秤。库平一两重 37.31 克。第二种是海关两，适用于征收关税，咸丰八年1858成立海关后采用。官平一两重 37.68 克。第三种是广平两，为广东省的横法，广东与外商接触的早，因此在早期的对外贸易中较为重要。广平一两重 37.5 克。第四种是槽平两，为槽米改蒸折色，就是不用蒸米，可以折成白银，征收以后所采用的标准。槽平一两重 36.65 克。四种秤码中，以海关两为最重，广平两次之，库平两又次之，槽平两最轻。最后谈谈白银的成色标准。成色是指一块银锭的含银量，而银锭的含银量自古就不统一。清代是以文银为标准，所谓文银实际上是指白银铸成银锭后表面所呈现出的有如水波状的细丝纹路，因此又称细丝，是对品质优良的银子的一种通称。成锭的银子只有成色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被称为文银或足文。清代的财政收支统一以文银为标准。支出方面，清代文献通考记载，用银之处官司所发，立以文银。收入方面， 各地上缴的各种银两也必须熔铸成文银才准入库。四，对于形制大小、秤码以及成色都互不统一、种类又繁多的各式银锭，人们在使用的时候是如何来核验成色、计算价值的呢？我国古代作为货币使用的白银，因为没有铸成银币，不能像铜钱那样计数使用，因此在使用的时候，除了称重，还需要核验成色，就是检测它的含银量，然后与文银比对，这样才能核算出它的价值。根据光绪十七年1891印度造币局的测算，文银的成色是1/935.374，这实际上是一种假想的标准银，现实中并不存在，被称为虚银两。但是实际流通的各种元宝又称宝银，只有按此标准折算后，才能适当地表示出它的价值。例如我们说某物值银一两，是指它的价值为文银一两，即成色为1/935.374的一两银子。但实际上各地使用元宝的成色并非这一标准，成色高的就需加水深色，反之成色低的需要补水贴色。道光以后，冶铸技术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铸造的银锭的成色比以前的文银还要高。但是因为传统的文银成色标准已经被社会普遍接受，所以后铸的成色较高的银锭就需要加水。例如一个50两重的元宝，若加水2钱4钱，以及可做52两4钱文银使用，称为二四宝。因此成色上所谓的二五宝、二六宝、二七宝、二八宝都是以此类推，如果加水达到3两，就称为足宝或是足色。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商业发达、银两使用频繁的地区，因为交易双方无法核验银两的成色，自清末光绪年间开始，便应运而生了一种代为鉴定银锭成色并保证重量的组织——公估局。银锭铸成之后，需要先送公估局鉴定。公估局的验色师全凭眼力以及经验判断成色的高低，如果有疑问，再穿穴勘验，或者是用锥子敲击银锭的关键部位，凭借声音就可以判断银锭的内部是否灌有铅、锡等杂物。验色师将银锭的成色与本地通用宝银的标准以及重量进行比较，核算出应加水或补水的数目，然后用墨水写在银锭的上面，之后就可以在当地流通了。但是核定的结果只在当地有效，如果是流通到外地，又需要由当地公估局的验色师再另行称重验色。各地使用的银两记账单位大多数也不一致，譬如上海使用的银两记账单位称为归元，这是因为上海早先没有标准货币，选用西班牙的本洋为记账单位，本洋停住之后又用过去斗商的计算单位归元为单位，其用意与中世纪威尼斯的银行货币相同，因此上海市面上的元宝在支付时需要先折合成文银，再换算成归元。 天津的银两记账单位叫行化，汉口的叫阳历，它们与上海的归元性质相同，使用的时候都必须先折合成文银再换算，十分繁琐。在没有计算器的古代，这也只有发明了算盘的中国人才能做得到。